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洛杉矶的周末，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今天会跟随着昨天还没有上完的125节，会继续讨论下去。不过还是有网络上的朋友在问问题，我想今天就用简答的方式来回答好了，我们才能够继续我们的进度。这位朋友说，请教查叔，既然一切都是电信实相，而时空是不存在的，那真实的存在是否只是情感和深度与强度，包括转世、记忆、梦境、物质轮回、投生前后、轮回的开始与结束、其他星系文明等等体验，这些都是能量或意识包裹的设计，而电信编码与电信的强弱决定了内在想要体验的深度跟广度，是这样吗？我觉得我们的内在就是用这种方式。如果你要更深入了解的话，可以去参考503节到506节。从503节到506节，赛斯有蛮详细的资料在介绍怎么样去投胎，婴儿注意的是什么，为什么他要选这样的家庭，他是用什么样的情绪能量对应所要过的转世生活。好在我们会有机会来谈一下504节到506节，你也可以从504节到506节的内容当中去了解你这里所说的投生前后、轮回转世的开始跟结束，是不是是情感的深度跟强度。这位朋友继续说，那终究来说，人格只要全然的领会内在、感知内在、配合内在，这就是人格所需要做的一切吗？我想听起我们内在的声音，这绝对是必要的。不过对一般人来说，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听起内在的意见，就算我们学赛斯很久的人，我们也是多少在问自己的感受，我们很难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听起自己内心的意见，而是我们必须要从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去感觉自己的那种情感的基调。如果你回到真实，其实就已经在听起你的内在意见了。我举一个道瑞前一本的例子给您当参考。在大瑞前一本的第169节一开始就提到，耶稣问他说，慢性疲劳是一种压力，是一种紧张的累积，有没有办法去扭转已经完成的慢性累积的东西？大瑞回答他说，我告诉你，你感受到的慢性病的东西，就是你还没有放手的事情。换句话说，就像我们之前曾经多次说过的那样，在你早晨醒来之后，你拿起了装满昨天事情的垃圾袋，并检查一下，确保所有这些昨天垃圾都还在那里吗？然后你就一整天就把这些昨天的垃圾随身携带，然后你一直在那里寻找，以便确定你不会忘记你昨天是什么样子，这样你就可以继续做你昨天的事情。但你看，这就是问题所在，这就是它变成慢性病的原因，因为你还没有对它放手。当你达到能理解你们投射入肉体躯体的东西的时候，你们会看到身体对那个你的反应。所以如果你们要慢性病，你所说的就是我感觉到了和昨天一样的方式，然后身体就会记录下来。你感觉和昨天一样，这是什么意思呢？哦，这里几个例子。大瑞说，我的头痛得很厉害，身体就会为你做一个回应。你说我头痛得要命，好吧，身体一定为你提供一个要命的头痛。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说了嘛，你有这样的头痛。我知道这听起来就好像我在说谜语一样，但这就是你们在肉体中工作的方式。所以如果有点慢性病的话，那么因为你在不断坚持这个病，这就是慢性病的原因。那么按照大瑞的说法， 要处理慢性病是不是非常简单？你只要忘记昨天还有什么样的病，你今天重新开始，然后你就没有病了。我们之所以有慢性病，是因为把昨天的那些身体的状况，今天早上醒过来之后，我们把它再从我们的垃圾袋当中重新背回来，所以我们在身体上才有慢性病。那这样是不是非常简单呢？但是要问的是，到底有多少人可以做到？对大瑞来讲的话，他觉得就是很简单啊，你只要忘记了昨天还有病，你今天起来重新又是活龙一条，不就好了吗？可是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就是没有办法这样做，就算我们知道了，我们也做不到。这个跟我们在讨论赛斯资料是不是一样？赛斯告诉我们说，你用你的信念就可以创造实相，而信念就是你的内在信念加上你的外在信念。如同这位朋友所说的，是没错啊，用我们的情感，用我们的思想，也由于我们的内在的情绪能量的深度，我们就可以创造我们现在的人生。只要我们倾听我们的内在声音，就可以能够了解我们的内在的行动方向以及它的价值完成。可是对在物质界的我们来讲的话，这又是谈何容易的事情。所以在这一节的对话当中，耶安才会问他说，如果一个人改变了信念，也会改变一个人的环境吗？大瑞回答约翰说，是这样，但这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发现你的信念，这不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事情，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找到你为什么不断拥有你所说的重复性的问题。你只是无法看到你现在做的事情，这都是肉体上的挑战。就像阅读一本神秘的小说一样，他们把书中的所有事情都作为线索，而你正在经历并试图找到谁是凶手。这位朋友继续问，赛斯说轮回是一种创造，一种平衡与补偿，每一个身世与其他的身世同时存在，每一个实相与其他的实相同时存在。我个人认为，由于物质思维容易线性的方式操作，单一的人格片段体真的很难同时觉知到其他的身世、其他自己的其他实相，但并不表示他们不存在，他们的确一直都存在，关键在于我们的感受与认知。我们的感官与感知方式是否有横跨、有连结、有接收、有内应、有相通、有领悟、有回馈。甚至说一个人格的身份是从上一个人格身份中生长出来的，如果有深入内在探索，应该不难从自己的身上发现这次的人格特质与心理结构，其实已经包含了无数次的人格特质与心理结构。转世是电磁性的同时存在，实相也是，所以如果以多次元能量的方式，而不再以单一物质的线性方式去感受和认知自己，对深入了解真正的实相会有很大帮助吗？我相信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不过还是那一句话，就好比我们在上火车一样，我们就先上火车，先找到自己的位置，先按照我们的内在的自发性去发挥我们自己，然后再去找我们是属于哪个团体。在棒球上据说有一种打法叫做打带跑，也就是你边在过自己的生活当中，因为你会碰到一些人生的问题，从碰到人生的问题当中，你一定会跟你的内在有所联系，在跟内在联系的时候，你必然会发现这一连串的转世资料之间的关联。我这样讲的意思是说，当然你全心全意的去找你的内在自己是一件很好的事，可是越是用这种方式去找，反而我们忘了我们此生的目的以及我们的价值完成。既然我们的内在都随时在侧陪着我们，而我们的转世自己跟我们是同时存在于内在的电信实相，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完成我们的人生，完成我们的自发性， 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假如我们踏实的在过我们的人生，根据我们的自发性全神贯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好。在这种前提之下，也一定会直接的就会认识到我们的内在，就如同我前面说过，就连跟我们的身体有更多的连结，更敏感的了解我们的身体，你都可以因此而发现我们的内在。我的意思是说，假如我们这一生是我们内在最大的渴望，那么就先完成我们现在的这个内在的渴望，才是一个真正的重点。如果把整个重心先放在自己现今的生活，只要在心理上我们了解到我们是有我们的内在，而且还有我们很多的转世自己，有这样的概念就好了。因为毕竟来讲的话，对在花圃上在长的这些花或菜来讲的话，只要在这一季能够好好长出它所应该长的花朵和成果，就是最好的状态。这是一个比较务实的想法，也就是我们先完成我们的内在的任务，我们按照我们的本心本性，不要去逃避我们现在的责任。假如我们不愿意去肯定我们现今的生活，现在的环境，我们为什么一直要去寻找我们的内在，我们的实相，以及我们的其他转世？这后面有没有一个动机，是我们在否定我们现在这一世的生活？我们为什么一直要去找不属于现在应该要去完成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必须要是好好去思考的一件事情。我就先做这样的简答，然后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们再来讨论。我们回到我们的课程，我们在昨天提到125节，我们刚谈完电信的部分，然后呢，赛斯对曾跟罗两个人所做的降神会的实验想做一些评论，那我们还是把这个评论大概拿来讨论一下。赛斯说他们肯定是有好处的。在上一次的降神会，也就是124节，其实他们什么都没有做到，没有完成他们的任务，然后赛斯下来之后给他们一些指导，可是那些指导他们照做了，还是没有办法完成他们想要做的实验。各位可以把124节的内容非常短那出来参考一下，我想我就不念前面一节的内容，因为没有太多的需要讨论的部分。最后是没有完成，但是赛斯也没有再回来说话，赛斯就这样一走了之，所以他们才会觉得很奇怪，到底赛斯有没有什么想法。那赛斯在这里的说法是说，有时你们只满足了其中的一些，有时是根本就没有满足任何的条件，所以你们看不到幽灵。然而尝试和错误期间是极其必要的，有的时候尝试不一定会成功，错误也没有关系，只要你们做尝试，你总是会有一些收获的。这是在这里说，对你们是自然的，并且不要因为没有任何的结果而导致沮丧。在许多的情况下，我并不尝试要推进你们，要想办法让你们推着你们往前走，因为你们必须要自己学很多的东西，并且你们自己的潜意识会跟随着你们。这一点就是我们昨天在上课的时候我特别提到的，我们每个人除了赛斯可以指导你之外，最主要的指导者还是我们的内在，也就是这里赛斯所说的我们的潜意识。其实在圣经也有同样的说法，圣经的说法就是每个人有他们自己的组织，也就是是没有错啊，你有你的组织，他有他的组织，你为什么要去管别人的事情？因为人家的组织会教人家的外在自我怎么去做事情。所以在124节的时候，赛斯并没有介入。为什么赛斯没有介入？赛斯这里也提到了，你们要写的东西很多，而你们的内在潜意识会跟随着你们，当你们在学习的时候你们就会学会，所以错误并没有关系。假如有错误，这一次错了，下一次说不定就会有成果。我们有我们的内在，有潜意识在跟随着。 还有一点，他们的实验没有办法成功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过度的有意识，过度的用自我在判断。所以赛斯说，你知道，就像鲁伯，虽然他蛮通灵的，可是有的时候鲁伯是蛮表现出自己的自我判断，非常的有意识在判断眼前的事情。如果在通灵的情况之下，用有意识的判断，常常会没有任何的进展，甚至说因为他有意识所做出来的决定将会毫无进展。假如我们过度的严肃，用物质的角度在评论，那你怎么样去做这样的降神会的实验呢？这也就是在告诉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学着玩灵应盘，或者是碟仙，或者是类似像通灵的事情。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很小心谨慎的看看有没有什么事情真的发生，或者是你会判断你的对手、你的伙伴们他们有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一旦我们介入了我们的有意识的判断，那这样所做的决定就会毫无进展，因为我们过度严肃。当然过度严肃可能会，但也有可能不会造成是有害的，但这些需要一些信念。赛斯这里提了几个建议。赛斯说，但是自发性的感觉是重要的，这是很重要第一件。我们如果有兴趣去感受一下 ESP 或者是做降神会的话，那么第一件事情就是你一定要跟随你的自发性，自发性的感觉是第一重要的。第二呢，如果在那种 ESP 的实验当中，偶尔必须要处在一种出神状态，让自己的意识突然间离开。甚至说我要讲这件事情是因为这样的事情会有一点连接。甚至说如果你原谅这是一个双关语的话，你们如果能够突然间忘了你是谁，突然间忘了你在做什么事情，突然间把自己放开来，类似处于一种出神状态的时候，这里是有一个电信的连接的。因为有一个电信的连接，你们必须要了解，假如你今天要跟电信场面的高龄联络的话，那必然你自己要准备好，也就是你也尽可能的处在一个能够接受电信信息的状态。各位了解，赛斯在504节特别提到这一点。赛斯说，任何的 ESP 都一定涉及到情绪能量一一单位，也就是电磁能量单位。那么既然涉及电磁能量单位，既然涉及到电信，那除了前面所说的自发性之外，可能更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自己要处在一个类似像电信一种波的状态。我们自我是处于粒子的状态，我们的肉体是处于粒子的状态，但是当我们忘了我们是谁的时候，当我们处在波形的时候，我们自然会走神。一旦我们走神的时候，我们就处在一个波形的状态。一旦我们处在一个波形状态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接受到内在的资讯跟信息。这就是前面我回答那位朋友，这并不是十分容易的事情。一定你必须要先忘了你自己，忘记自己的自我，于是你才能跟内在联系。就像我念169节的那个道瑞资料一样，对内在来讲的话，你要处理的慢性病那太简单了，你只要不去想起昨天你是什么样子就好，那就是处在一个波形状态。可是要我们忘了我们是谁，是何其困难的事情啊。一旦你想要去探索，而这个探索本身你就没有办法真正忘了你是谁。这就是前面所说的，鲁伯因为有一个自我的判断表现出来，因为他表现出这样的判断，所以他的任何的想法就会毫无进展。这就是一直提到的观察者，其中含有观察物在里头。观察者等于观察物，或者是观察者会影响观察物。那既然你已经有心态想要去了解内在实相，这个心态你必然是必须要处在一种完全忘了你自己是谁。一旦你能够处在波形状态，你才有可能再深入去了解。就如同我们必须要是在灵体的状态，我们才能够出体旅行，是一样的道理。假如我们有意识的自己想要用自我的控制， 你要怎么让自己的意识形式处在一个波形的状态，这是不是也是一个两难之局？我们一方面要探索，一方面要放掉自己。现在最难的事情就如同我刚才讲的，我们必须要认识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心理状态在电气实相上是有自己的存在的。所以当你有判断的时候，当你想去改变自己的慢性病的时候，那你是不是已经早就有慢性病的想法在你的心中了？我们要去处理这件事情，我们要去扭转它，我们要去治愈它，是不是我们先有这样的概念，所以我们才想去治愈它？那假如我们已经有这样的概念的时候，这样的心理状态是不是在电信的实相中早就有它的存在了？那早就有存在，你怎么样去把已经存在的东西又消灭掉？我们因为要处理一件事情，而在电信场上已经创造了这样的存在了。所以这里赛斯说，同样的一些构想，然后会在电场上会被得以复制，也就是你的某些想法，你的一些基本的想法，你立刻会在电场上复制了。那你已经复制了这样的情况，你又怎么能够轻易的去改变它？所以在电场上的高龄，像赛斯也好，道瑞也好，他们要改变任何事情，那真的是非常简单的。那么为什么对我们来讲的话会这么困难？为什么真跟罗两个人花了那么多年的时间没有办法去改善他们身体上的任何东西？赛斯一再跟真讲说，你并没有关节炎，你并没有关节炎，可是这种并没有关节炎却真的产生关节炎，而这个关节炎却维持了20多年而没有办法治好。对罗来讲的话，一个小小的一个心态所造成的，他的那个话儿弯了，似乎花了很多很多很多年也没有办法去治好它。包括赛斯用乾坤大挪移的方式去输送他的功力给他也没有用。所以道瑞资料也好，赛斯资料也好，他们比较难处理的就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到我们的心理状态在电信上有自己的存在，也就是当我们觉得用某些信念想要改变我们的现在的某些问题的时候，那个要改变的想法是不是一种心理状态？而那种心理状态早就在电信实相已经存在了。那你已经背上了那些垃圾背包了，你又怎么去处理垃圾背包？因为你已经背上了，而且已经在电信场上被复制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一旦我们想做什么事情，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接受它。因为你一旦完完全全接受它的时候，你内心里面就没有一点点的点墨了，或至少这样的内容是比较轻的。但假如你用另外一种方式来盖它，想要用 Salon Pass 的方式用力的想去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或者是我是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但问题你根本不是什么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你也不是把一切当作是最好的安排的那种人。那你硬压下来，那你的内在早就有这个实相的复制，你怎么去移动你的心理状态？其实这是克里斯纳穆提最主要的教导之一。很多人在质疑克里斯纳穆提说，为什么我有痛苦的时候我必须要跟我的痛苦先相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心理状态在电信实相早就有自己的存在了，而且我们的 mind 会被重新的复制，以这种方式会获得很多的 affection 那种影响的效果，而进入我们的物质层面的任何人格或者是存有，也就是你想把它招进来的那些高灵们，如果他们可以被我们的身体感受或者是看到的话，他们必须要利用我们伪装的材料，也就是我们要提供一条路径让这些存有，让这些其他的人格能够使用。各位去看看赛斯是不是在解释我们的物质实相跟我们的电信实相是怎么样在连接的。我们必须要以波形的方式去提供我们的电信实相上的存有或者是任何人格给他们一些可以利用的材料， 而这些材料必须要是比较像是坡形的资料，而如果我们能够提供这些伪装材料的话，我们想要去看到的话，如果他们可以被我们的身体感受到或者是看到，一定是在物质的层面跟内在的层面当中有一个介质，而这个介质就是我们必须要处在一个忘我的状态、出神的状态、没有判断的状态、自由的状态、完完全全接受一切的状态。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比较容易听起到我们内在的声音。所以前面那个朋友所说的，如果你真的要听起你的内在的声音，那么首先你必须要完全接受你的现状，不要想去改变它。一旦你完全接受你的现状，那么因此你反而比较容易跟你的内在做联系，而一般人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这一点的。那么对于他们124节所做的实验，在那种情况，因为鲁博士他们之中这一群人当中是比较最强的那一个，所以鲁博士作为一名把你具有那些潜意识能量集合在一起的导演，鲁博士比较容易放松，所以他可以当作是一个容器，然后把每个人的潜意识能够集合在一起，并且把这些能量让作存有方便来使用。因为我们的存有要显身出来，或者是要传递信息过来，必须要有一个通路，就如同我刚才说的，必须要有一个介质，而在这个当中必须要有一个比较通灵的人。如果我们有一个团体，而这个团体想要做 ESP 或者是降神会的话，如果有一个人是特别敏感体质，或者是比较容易跟内在联系的那种人的话，对大家跟内在联系是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它会变成一个容器，会变成一个介质，把所有人的潜意识集合在一起。各位如果看过他们在玩桌潜游戏的实验，在早期课的第九册有非常多的次数，大概我记得应该有好几节的课程都在谈他们在玩桌潜的游戏。什么叫桌潜的游戏呢？是他们并没有真的在糊那个桌子，可是这个桌子呢是可以跳到天花板又跌下来，然后不断的跳舞。那为什么桌子会跳舞呢？而且那个桌子是非常重的桌子，为什么一群人只是摸着桌子就能够让桌子不断的跳舞？因为是内在的能量、内在的电信的人格在利用他们所集合起来的潜意识的力量来使这个桌子移动。那必须要有一个人是当作如这里所说的，是一个导演，是一个容器，集合所有人的潜意识的能量，把它集合在一起之后，那内在的高灵、内在的其他人格就可以利用这个人所集合出来的在容器里面的潜意识的力量当作是一个介质，然后才有可能把这些利用成对物质实相上的行动。这个时候因为只有125节，要到400多节他们在玩桌潜游戏玩得蛮开心的时候，其实说法是基本上一样的。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跟内在的灵性连接上呢？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跟赛斯连接上呢？各位去想一想看，赛斯是非常的渴望有另外一个介质他可以利用，然后他才可以把他的信息再传递过来。那为什么从真死亡之后就没有再一次的有一个灵媒来传递他的资料，除了后来现在的道瑞资料之外？有的人的说法是说，哦，因为他只会透过真。那我问你嘛，以赛斯有那么多的转世经验，他有无穷的其他的在人世间的个体，比方说他跟苏华金斯啊，或跟很多的其他 ESP 班的同学都非常非常的熟悉，他们都是在前世当中转世过程的好朋友，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利用任何其他人？而是不是这些人还会再转世？那么在人世间要找到曾经有过关系的或者是亲密关系的人，那真的是比比皆是。以赛斯是一个交易者，他如果能够找到任何的介质，那对赛斯来讲的话，他怎么可能不想去传递新的信息进来？你觉得一个生生世世当老师的人只会找一个学生而不会找第二个学生吗？你觉得像赛斯那样广大、那样多元性的 不会不断的在找新的人来传递赛事资料吗？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连我们听起来都会觉得一点都不合常情。我们在做生意，有的时候独家代理都会被政府告成托拉斯，那么灵性一个波形的能量在传递，怎么有可能是一个托拉斯的独家代理呢？而且真已经过世了，已经不存在人世间了，所以这根本不是一个可能的事情。在道瑞资料中，赛斯也提到，我会再来，可是我再来的时候已经不再是原来的赛斯，而原来的传递者他的状况也跟着会改变。我想主要谈的是这一方面的改变，因为连我们自己不是在每一次的转世当中我们也会改变，是一样的道理，不是吗？我们要通灵，我们要做 ESP 的事情，或者是我们要跟我们的内在联系，事实上这些跟电信的转化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所以赛斯在这里说，实际上能量被转化成电信的模式，也就是利用真的潜意识的能量，把他们大家的潜意识聚合在一起之后，像一个容器一样，然后这样会被转移成电信的模式，也就是波形的状态。有了一些电信的模式的话，这样存有就可以利用你们已经铺下来的这些介质，然后才能够有这些具备的条件。所以赛斯才会在这里说，但是假如说我们把这些能量聚合之后，还必须要有一些具备的条件。什么样的条件呢？赛斯在这里说，因为各种原因，星期五跟星期六不是一个好时间，而他们在124节做实验的时候是刚好是星期六，所以星期六对大气层来讲在做 ESP 不是一个好时间。我不晓得为什么星期六不是好时间，是不是星期六的时候大家比较想要出去玩还是什么？赛斯只在这里提到星期五星期六不是一个好时间，总而言之周末并不是很好，这和天气、情绪、气氛以及马克的身体和情绪状态有关。在124节主要是因为马克想要做这样的实验，而马克各位知道是比尔麦克唐纳的存有名字。赛斯说，如果你们精通这些状况的话，如果不选礼拜六，不是因为马克的身体的情绪状态有关的话，那么那天晚上你们早就成功了啦。假如你们精通于这些规则的话，你可能已经成功了。赛斯说，对于这一般性的实验，我们以后还会有很多东西要说，在这一方面成功的进行一些实验是很自然的事情，再次的必须要满足一些条件，最主要就是怎么样让内在的波能量的存有利用我们物质现象能够有个介质才能够传递的过来。赛斯继续说，再次的，你们将在潜意识中取得一些进步，你们将不会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很简单的看到幽灵，因为我们要做这样的满足的条件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永远也不要提前去获得精通，这里的东西太多，你们可以边做边写。所以这个时候赛斯建议说，那我们先休息一下，10:05真深深的解离。马克是比尔麦克唐纳存有的名字，以马克这一次不定期的课程的举行在星期六，也就是1月23号是有关的。真开始以相同的方式再次说话，是10:12。所以是在这里说，有一点我可以帮助你们，你们把手牵起来是有帮助的，牵手是最有帮助的，而脚放置的位置也自有相关。如果我们网络上的赛斯朋友想要去做一些 ESP 的活动的话，或者是通灵的工作的话，这些部分可以当参考。这里是重要的，也就是手牵起来，然后脚要放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也就是把脚要并拢起来一起坐在地上。赛斯在这里说，如果身体上可能的话，最好的安排是每个人把脚并拢在一起坐在地上，如果有可能的话也把脚围成一个圆圈，或至少把脚布置的比较能够互相接触到， 分别坐在房间的各个位置一般是不利的，因为我们把能量分开来。刚才不是提到吗，是会有一个比较能力强的通灵的个人，而这个个人会集合起大家的潜意识。那如果你的手不连在一起，或者是你的脚离得太远，或者是每个人坐在不同的位置，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怎么样去玩通灵的活动呢？所以是说在某些情况下作为我们的课程，这就没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作为赛斯课程的时候没有区别？因为赛斯已经非常非常熟悉跟真之间的联系，所以不一定要把手连在一起，要脚围成一个圈等等之类的，因为赛斯已经是熟门熟路了。赛斯继续说，从这个观点来看，你们的房间的分隔是有利的。他们的分隔大概蛮小的，所以房间的分隔不是太大的话是有益的。焚香也就是点香，点檀香在这方面具有好处。为什么焚香有好处呢？这里提到，因为烟气中具有负离子，并且闻到香味的本身是具有电性的实相的。为什么闻到香味会具有电性实相呢？因为我们闻到香味的时候，我们自然会产生一个非常舒服的情绪状态，所以闻香烟的气味对我们来讲的话是有帮助的。而昏暗有什么好处呢？为什么有的时候常常是在昏暗的状态？因为昏暗的时候会帮助我们解离跟集中精神，所以你看解离对整个通灵的工作上是非常重要的。你怎么样不去判断，怎么样忘了你自己，这个在整个 ESP 的活动当中是非常重要。我们要听取我们内在的声音，那至少你先要解离。那解离之下要怎样？这里是不是提到要集中精力？所以我一直强调的就是，我们一方面要解离，可是一方面又是全神贯注，这两个事情是合在一起使用的。假如我们在使用一些别人告诉我们的方法，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的时候，通常我们就不会那么样的全神贯注。假如我们把一切当作最好的安排的情况之下，我们又全神贯注，那才是一个对的方式。假如我们以我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者，那如果无可救药之下你又变成没有办法去全神贯注的话，那你反而失去了敏感度，反而在整个过程当中你是完全在无效的操作。所以这里的重点就是两个非常重要的重点，也就是你怎么样把自我意识解离，然后能够全神贯注。你可以从道德经当中也看到很多这样的描述方式，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所以我就不再啰嗦重复了。所以为什么需要有昏暗的灯光，是因为让我们解离跟集中精神。甚至说当然对于一般人来说会既有帮助或者是妨碍，有些人是因为灯光暗的他会害怕，可是有些人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要看情况到底是怎样。这里赛斯说酒精对于系统是会有一些帮助，但是如果是因为一个目的去饮酒的话，那假如过度饮酒那就毫无益处了。另外赛斯这里提到，假如礼拜三礼拜六跟礼拜天，由于种种我现在还没有说明的原因，可能会为你们提供一些轻微的状态。这里它的英文只用一个 a slight edge， 所以是一个轻微的边缘，就不晓得他为什么要这样说。但显然来讲的话，礼拜三礼拜六跟礼拜天应该不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因为前面他已经说过了，而其他的时间的很多次是因为天气的原因是会有所优势的。我个人是觉得可能礼拜三礼拜六跟礼拜天不是很好，也不一定是完完全全这种状态，可能跟当地的天气是比较有关系吧。我相信如果是下雨天，尤其是打雷的天气是非常不适合的，因为在打雷的时候会有强烈的电性的活动，所以可能大气之间的一些电性的状态是会造成我们在做 ESP 的活动的时候，或者是通灵的工作的时候，是会有一些影响。而赛斯在这里并没有特别说明，赛斯只有说我现在还没有说明的原因，但到底这个原因是什么，可能在其他的章节有提到。 在其他的时间的很多次是因为天气的关系会有所优势，所以我觉得是应该跟我们大气含量那个电信值的状态是有关的。或许就如同我们科学家所说的太阳黑子会影响我们的地球这种情况是一样的，我们在大气当中的电信状态可能跟我们在做 ESP 的状态是有相对的关系。从很多早期课当中我的确是看到，当有的时候天气的状况不是十分理想的时候，赛斯有的时候是根本就没有办法过来，或者是匆匆的就离去了。很好玩的就是除了天气之外，赛斯还提到真所要穿的衣服是什么样的衣服对他有帮助。赛斯在这里说鲁伯要穿深色的衣服会更好，不是为了什么戏剧的效果，而是出自于电信实用的考虑。我们以后会详细去探讨，我猜可能跟真的一些联想，真的一些父母亲之间的关系是有关的，所以他这里并没有特别在提。而在一定的情况下，红色是一个非常好的颜色，这是对真来讲。对真来讲的话，他如果要做通灵的工作的话，那么穿红色的衣服或者是紫罗兰色的衣服对真来讲是有帮助的，但是避免用黄色的衣服，这都会有益处。各位有没有想过，我们在台湾不是有一些施工，台湾话叫筛工，筛工一定要穿一些衣服，我记得有些筛工是穿黄色的衣服，而有些筛工是穿黄色的衣服。为什么他们要穿不同的衣服，是因为场合是不一样的，好像面对一些葬礼的时候他们所穿的衣服跟平常在做法的时候所穿的衣服的颜色似乎不是十分一样。我并不是十分了解这些事情，不过从这里可以看得到，其实我们身体所穿的颜色也会引起跟电信之间的联系的关系。所以穿衣服，我们的衣服的颜色的确跟电信实相是有相关的。各位一定会联想到为什么有的时候商家必须要穿黑色衣服，而有的时候又要穿白色的衣服，我想这些应该都是跟内在的电信信息是有关的。那有的时候呢，某些场合比方说婚宴或什么的，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比较喜欢穿红色的衣服。而事实上在物质实相，它主要还是由这个从红色到紫色之间的组合而成的嘛。我们最高只能到红外，最低只能到紫外，我们是从红外到紫外之间的物质实相，所以红外跟紫外当然会有不同的电信上的影响，因为这跟光学是有关的，而光必然跟电是有连接的，所谓的光电效应。最后赛斯提到达路基因为你想要让他工作并且期待他工作，他就会工作，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证明。我的朋友取决于你们，不是我。如果你们累了就休息，在课程结束前我还有一些要说的。10:26罗的注解，罗在这里注解说真解离如常，他的眼睛慢慢睁开，他看上去很像很疲倦的样子。在上个星期六的努力中，真比尔跟我坐在房间的不同位置，虽然没有拉着锁，但是晚上我们一直利用着焚香。罗是在还原他们124节他们所做的实验当时的状况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罗的注解是说晚上我们利用焚香，这里罗还特别提到比尔是在86节来这边过了哈。不过从86节到124节到比尔很少再来，所以他说比尔在86节我们跟他介绍之后，我们共同培养起一种习惯，然而我们上课的晚上是不用的，大概指的是焚香。罗继续注解，他说星期天晚上招待客人的时候一直冲动，我起初打路机，而出意料之外，我们发现他运转得非常好。实际上录音带的品质在机器停止工作几个月之前是很好的，可是好像这一台录音机是停止工作了，但是他那一天因为冲动的关系拿出来用，居然打录机是好的。 这就是赛斯告诉他说，因为你要用嘛，所以你的导入器就自动好了。这里罗还继续注解说，最近真跟我一直在讨论怎么去恢复使用导入机，以便记录一些课程。我们最近一次使用是在70节的课程，这里已经是125节了，所以已经有蛮长的一段时间。70节的时候是1964年的7月13号跟约翰布莱恩德利所做的见证。罗注解完了之后，真再次的坐下来闭上眼睛，然后10点33分赛斯继续口述资料。赛斯说，所有这一切都在发展之中，都需要发展，并再次的，而不是要在潜意识适应这个经历之前进行强化。我很希望你们像已经开始那样，按照自己的节奏继续。出现问题是可以意料的，你们会从错误和成功当中去学习。这种成长也是为了内在耶稣的发展，他将会以内在自发性同时成长，并且这种发展的衰减的确是为自己的保护有利。你们两个在一起工作非常好，鲁伯星期天晚上在遵从着你的不要尝试继续下去的建议中显示了很好的感觉，在你停下来的地方停下来了，这样对他也是很好的。这是124节的内容。124节真就说不要再继续下去了，对于你们两个相互作用是很好的，他很自然的想要继续，而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下去并不是明智的，你们将会用自己的方法学到去感觉到底要不要继续下去。所以我们要学着怎么样跟我们的感受在一起，这本来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更何况跟我们的内在沟通，那就更不是容易的事情了。赛斯谈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的课程，他说祝你们俩晚安。他们互道晚安之后，10点39分这堂课就结束了。罗在后面还有做一些注解，他说星期天晚上我们和我们的客人继续尝试进行另外一次的临时的降神会，参加的人是朱蒂跟李赖特。晚上我们混了香，也手牵着手围在桌子旁边。这里有一些注解，他说1964年10月24号晚上见第111节迪和乔马斯特取得了一些成效，赛斯没有以任何的形式包括在其内。这一次李赖特似乎对真的建议做出了反应，这些建议中没有直接用于理，而只是换换设定一些情感。在两种情况下，真似乎都充当了一个代理人或者是催化剂，他还不知道他是如何实现这一点，但直觉上他的确知道他是这样做的。这里有一个地方罗有一些注解，他说注意到这一点会很有意思，朱蒂跟李并不知道赛斯以及这个资料的存在，而在这一次的降神会期间，你有两次向赛斯所描述的内在感官以及使用的效果或结果。有一次他在精神上实现了自己能够传输到另外一个房间的感知，也就是能够看到别的房间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而另一次你能够感知到我们大家聚合在一起的房间，并且这个房间扩大了很多。真和我在心理时间的实验当中是感知过这样的感知的。也就是上了125节之后，他们还找几个朋友来做实验，虽然找的这些人甚至不是很知道赛斯的存在，可是他们实验的结果按照赛斯的方法，手牵手焚香，然后脚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这样的情况他们反而成功了，尤其是在李赖特的身上有几次的不同的实验上的成功，可以移到别的房间去，等于是千里眼吧，我们可以从第一个房间然后跑到第二个房间，知道第二个房间里面有什么东西。还有就是自己所既有的那个房间突然间扩大很多，这些都是用内在感官用电信场的能力的一个证明。罗最后的一个注解是说，李赖特在降神会期间他的呼吸非常沉重，感知也非常的放松，并且他能够随时结束实验。 而第二个效果或他想要继续，可是我觉得作为开始已经够了，并且我也同意真的看法，然后结束了 ESP 的实验了。而真也同意罗的看法，所以他们在124节没有成功，可是在125节经过赛斯的指点跟调教之后，他们有做其他的降神会，但是有所成功。我看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好了。我们下一次明天我们再来讨论503节504节到506节，我们504节为主要，然后我们继续往前面移动，因为504节会提到有关于电磁能量或情绪能量单位的详细状态。我们把504节到506节讨论之后，我们就回复我们正常的课程。那么我们今天就把课程停在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